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6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珍惜师父的慈悲，做一个谦卑的人。在工地工作的修炼体会，作者在美大陆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5日。来中城飞天大学工程部简称工地干活，至今已有两年的时间了。经历了开始的三分钟满腔热血，半年多后的难耐不安，之后的无奈坚持，一年多后的忍苦再精进，和现在的只想踏踏实实多干活的修炼历程。回首这个过程，真心的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让弟子在这个环境中熔炼自己，磨练人心。感恩师父利用这个项目去掉弟子身上隐藏很深的对名利的执着，我能听到自己生命最深处的呼唤，做一个谦卑的人。我告诫自己，在工地工作的每一天都要踏踏实实的做个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做好这个项目，圆融师父所要的。一，珍惜修炼环境。刚来工地时，只觉得是来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或者自以为是的觉得在这里隐居一下，来个专修，干这种纯体力的活，不用面对形形色色的常人，不用做脑力劳动，工作之余的时间基本都是学法练功，甚至很向往这种正式法的方式。觉得这里对修炼人来说像个世外桃源，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现在回头想想这种想法，觉得真的太自私太自我了。自我在于还是在用自己人的想法在选择设计规划自己的修炼路，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一切都是在师父的安排之中。自己应该本着一颗谦卑的心，做好眼前的每一件正实法的事情。所以，初期在这个项目中，我还没发现这个自我的时候，总是在被动的修。干了一段时间，再继续埋头苦干的时候，开始疑惑，怎么不是自己原来想的那样啊？修得很苦，很被动。直到名和利赤裸裸地曝光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被那颗自我安排的心遮挡着，忘记了一切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才萌醒，我是来修炼的，修好自己才能干好活，做好正实法的事。比如，在名方面，自己从小就在艺术的熏陶中成长，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能看淡人世间的名利，远离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可以洒脱地面对周围的人和事。毕业后有称心的工作，收入也高，接触的人基本是看来比较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从没体会过为生活奔波之苦和为名利勾心斗角的酸楚。来到美国之后，自认为能放下国内的一切，带着孩子来海外过这种苦日子，觉得自己能放下人世间的名利。来美国后，在媒体工作， 心里也觉得算是份文化人的工作，起码表面看起来是穿着得体的正装，穿着高跟鞋穿梭在高楼大厦中。加上同修们对我工作的肯定，更加加深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其实表面上看似很平常的这一切，虽然没有像常人一样主动地去追逐名利，可是还是不自觉地浸泡在很隐蔽的名利之中了。各种正实法救人的项目就需要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去修炼，自己浸泡在名利之中却浑然不知，还一直觉得自己对名早就看淡了。所以当现实完全反过来的时候，就能暴露出那个隐藏很深的心了。看着自己天天穿着捡来的旧衣服，整天灰头土脸，满身的泥巴，浑身的汗臭味儿，天天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每天面对的都是搬铁管子、搬水泥、拉碎石头和挖大坑。一天两天可以，一个月两个月可以，半年或大半年可以，再往下干的时候就完全受不了了。面对以前认识我的同修对我的不解，面对别人对我瞧不起的眼神，那个名就赤裸裸地站在我面前。我意识到在大法弟子各种正实法的项目中也形成了一种社会阶层，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在这个环境中发掉观念中很深层的对名的概念。开始我很想挣扎，我想我完全可以不在这里干下去，我可以继续做销售，我可以回去乐团，我也想穿着漂亮的裙子去推广神韵，但我也看到我那颗挣扎的心更加曝光出我对名的执着和要正视自我的心。我知道法对我的要求，我必须这样再继续干下去。慢慢的，我对别人的不解和冷眼变得不在意了。慢慢的，看到别人穿着漂亮衣服，自己却灰头土脸的时候，我内心不再挣扎了。慢慢的，我发自内心的喜欢工地的纯体力劳动了。慢慢的，我忽然觉得自己从小就被父母要求的好好学习，将来找份好工作，这是一种后天的人的观念了，它在阻挡我修炼，我对文化人没有什么概念了。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慢慢的，看着自己这双粗壮的手没啥感觉了，再慢慢的，我可以接受自己是个民工了，再慢慢的，我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民工了。最后我发现我对民工也没概念了，我就是纯粹的主持正法的大法徒了。当我完全放下这颗名的时候，我身体像脱壳一样美妙，对别人的不解和看不上一点不动心了，连想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其实想解释背后还隐藏着正视自己和争斗的心。在自己修掉名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为什么工地这个项目这么缺人，却总也来不了需要的人，或者能干的人有技术的人却待不久就离开了，很可能是这颗隐藏的求名心障碍着。因为大家都觉得工地的活儿是没本事的，靠纯体力的人做的事情。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特别是男青年，他还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还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其实说到底，还是证实自己，还是证实大法的根子问题。再比如对利益的舍弃，放弃国内的高薪跑来美国过这苦日子，觉得自己对利益已经看淡了。在媒体的工作收入不多，但也算有收入， 可是每天在这里干活做义工，不挣钱了，生活上越来越紧张，心里就不稳了，就开始对利益萌发有求的心了。还有就是对旧势力强加的经济迫害有了怕心，也想抽两天时间找个常人工作贴补点家用。可是每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师父就会点化我，让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机会。于是我悟道，如果我去找工作了，我就会上旧势力的当，为了生活一点一点地耗掉我做正实法项目的时间，最终可能会脱离项目，走上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在自己银行账户存款接近零的时候，我觉得我承受到极限了，加上孩子跟我不停地要这要那，我忽然意识到我在承受这种生活压力的苦。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一脸的穷酸相，我发现自己对穷富还留有观念，对有钱没钱还是有分别心。我一遍遍地想着师父的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正实法走的是正路，救度众生，经济条件方方面面都应该配合上来的，如果在一些方面做不好，就会叫邪恶钻空子，任何事情只要你做好，一切都会有变化。我告诫自己，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在做正实法的事情，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读师父的法，坚定信实信法的心，走正师父给安排的这条路。我努力抑制这种对没钱的怕和忧虑，继续埋头苦干，使劲干活。这条路既然是师父安排的，我就只管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反出来的人心就努力排除修掉。面对最基本的生活费的考验时，这个利益赤裸裸地站在我面前向我宣战，我就叫钱，没我不行。我不为所动，我按法的要求去做。大法弟子在人间行神事，助师正法救人，能被人世间的钱财左右吗？我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可以视金钱如粪土了，我完全没有了穷和富、有钱和没钱的概念了。我可以在银行账户到了四位负数的时候，心也能安然不动了，继续坦然地天天在工地干活了。没有了焦虑、惆怅和不安，当我笑呵呵地面对这四位负数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了。从三个不同的地方来了三笔钱，我的账户从四位负数一下成了正数，经济状态明显急转。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悟道，在正念和人心的较量中，在旧势力演化的现实磨难假象和师父安排的另外空间看不到的谜中，都在考验着我们信师信法这颗心的程度。我们只要敢，只要按照师父安排的路坚定地走，不被任何假象带动，一味地修自己，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当名和利在这个环境中被深层次的挖出来时，我由衷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所以回想当初来这里时的念头，才认识到那是真的太自我了。而且这几年陆陆续续一些同修离开工地这个项目，基本或多或少的都有这颗隐藏的自我安排的心被旧势力利用，让这些同修觉得在这个项目中不如我愿，然后很不负责任地对这个项目扔一个负面念头，向外推的说辞，却完全忘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和对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期待。或者说，可能正因为我们有修不掉的人心， 师父才安排我们来这里，修好自己的同时成就项目，最终师父把威德都给了我们。我们只有扎实修自己，不被表面假象带动，才能长期坚持地干下去。牢记修炼的根本和做事的基点，珍惜这个环境，才能兑现誓约，圆融师父所要的。二，珍惜同修间的圣缘。在很多正实法救人的项目中，如果我们今天修炼状态不好，可能讲真相效果就不好，做媒体销售的业绩就会下滑。但工地这里是纯体力劳动，修炼状态不能很直接地体现在劳动结果上。所以时间长了，我发现在工地这个项目中很容易忽略个人的修炼。我自己体悟了一下，发现如果我的状态不好，人心多学法少，或者练功懒的时候，表现给我的结果就是我到工地干活却找不到活干，一天晃晃悠悠没干什么，扫个地跑跑腿借个工具，时间就被旧时里偷走了。可是这又偏偏是体力劳动，好像没干活也不累，过一天反而觉得挺轻松。旧时里就利用这些假象让我们变得很懒散懈怠，所以这里体力上的苦很容易被旧势力利用，掩盖心性上的苦，掩盖人心这个直接阻挡我们实修的因素。这样很容易造成同修间的配合和交流不畅。如果不能及时的向内找，就会被旧势力利用，制造各种间隔。记得刚来时，我用电齿轮打磨铁锈，因为锈很厚，钢铁上又有很多凸起的部分。我在一个部位反复地打磨了好几遍以后，用灯一照，锈还是很厚，需要再反复磨。我那不耐烦的心就起来了。结果出了危险，是师父保护了我。当时我在心里跟师父认错，知道是自己心性没守住，不耐烦、急躁、烦躁出来了。其实这些工作都是修心的过程，我不仅没修心，还怨恨起来了。事后想想，我怨恨什么呀？来这里干活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们是修炼的人，就秉承一颗谦卑的心修自己，踏踏实实干就行。看起来是磨锈，其实就是师父借此来磨我的人心。我不仅不修，反而埋怨活难干。今天这齿轮没绞到我的肩膀，已经是师父为我化解了一场磨难了。我从那以后就踏踏实实地在那里一遍一遍地打磨那凹凸不平的百年铁锈，一直磨到那个楼关门。其实这种案例非常多，碰到矛盾向内找，不被表面的假象掩盖。我们是大法弟子在人间行神事，我们既然是安排在这个项目中正实法的，就一定是师父借这个项目在消我们的业，最终师父成就弟子。我们只有感恩的资格，应该越干人心越少才对。可是我们很容易被现实的假象迷惑，加上别人会说几句，你们了不起啊，这么强的体力劳动多累啊。我们如果顺着人心去想，就会变得越来越累，越来越想找轻松，拖延的是项目的进展，浪费的是师父的慈悲。工作的配合上也是，第一道工作没做好，就会给后续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我自己经历过几次，上灰板的同修把灰板定得突出墙面一块，很明显的尺寸都不对，竟然那样堂而皇之地让灰板敲在外面。我第一念就是，这是谁干的？这么低级的错误。指责和抱怨一起出来， 还夹杂着看不起、妒忌和争斗。然后自己带着情绪把突出来的灰板切掉，再把我的工作干完。可是正好旁边有一块漏掉的、没有钉灰板的墙面，需要把灰板补上去。我就自己量尺寸，按照尺寸又切好板子。刚刚把切好的板子举到那块墙面的时候，竟然发现尺寸错了。这么小的面积怎么可能量错了又切错了呢？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我在问自己的时候，忽然发现是自己刚才那颗指责抱怨的心导致自己也犯了同样低级的错误。修炼真的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发现这种问题，我的第一念应该想自己是不是有马虎的心、糊弄事的心，而不是这种指责、埋怨和争斗、妒忌一股脑的都出来了，背后就是那个强烈的自我和不善的心。这种事情很多，非常多。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师父时刻都在提醒弟子，时时刻刻向内找，做个修炼有素的人，善意的去理解同修，大家都不懂不会，边学边干，本着一颗正实法的心走到一起，有工作的疏忽就先修自己，然后抱着一颗为善的心去告诉、提醒一下对方，给项目增加正念，摒弃负面的东西。还有的时候，很看不惯某件事情的处理方式，觉得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人力，本应找那个组的组长或者协调人交流一下，可是我却会找某个很能说的同修去说，希望他知道后能公开的说道说道。事后想想，多么狡猾啊！如果真的为项目负责，就公开的交流一下，有法做指导，工作中不会有摩擦和解决不了的事情。这背后还是那颗自我看不上别人、妒忌的心。师父让我认识到这些之后，我再碰到问题还不能做到公开交流，却变成保持沉默不说了。看似好像不狡猾，不去看不上别人了，可是还是有一颗保护自我的心，不愿得罪别人的心。其实损失的是项目的进展，浪费的是师父的慈悲。在具体的工作细节中，还会冒出对协调人的不满，比如他怎么不这样安排工作呀，这种事情他怎么不管。这种念头不经意地冒出来很多，其实已经不时修自己在上旧势力的当了。师父讲过很多关于协调人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讲过，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东西，那你就是执着，你就是人心。不要注重这些，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的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我们能放下自我，按照法的要求做，把协调人没想到的补充好，把协调人没做到的能主动担当圆融好，在期望和现实的矛盾中实修自己，才是师父要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讲过，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看到很多同修间的间隔，甚至有的离开这个项目，真的觉得惋惜，因为大家从不会到会，到最后练成熟手，甚至是技术骨干，却被人心间隔的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还会带着抱怨离开。 其实师父在转法论中讲过，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看到这些找自己，自己真的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起码我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没能本着为这个项目负责的心真诚和大家在发上交流，我为自己的维护自我和狡猾而内疚。三，写给外围和外缘的同修。这个项目在美国纽约上周的中城，选择搬到这里买房子租房子居住的同修很多，可是当地来工地干活的同修却不多。我个人觉得，那些兢兢业业在工地持续干了几年的大法弟子真的是了不起，他们的那份坚持非常可贵。不管项目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自己心性考验能否过去，他们都一直在这里坚持着，很多都是年岁很大的同修。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换成我们自己，如果碰到这样那样或者同样的矛盾，我们会坚持做下去吗？是不是会干完这几天就行，干到下个月就走了？我们能做到他们的那份坚持吗？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每个人在这个项目中可贵的一面，不被表面的矛盾障碍间隔，给个别人或者项目加负面的观念，甚至到处传。否则那正是上了邪恶的当，邪恶就想让这里没人干活，把人都间隔离开才好。包括各地来支援这个项目的同修，很感谢他们不远千里的来帮忙，但请您不要把自己当局外人，不能光想个人修炼而忘记这是正法修炼要圆融整体了。就像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过的，但是你要记住了我说的一句话，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吗？我们谨记师父的法，共同维护这个修炼人正的常，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因为工地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这种流动本身就给管理带来很多困难，加上修炼中人心的考验和邪恶的间隔，我们每个参与的同修只有保持强大的正念，才能保证任务的进度。希望外界同修们给予这个项目的不仅是技术和体力，更多的也应该是在法中的正念。四，结语。如果常人社会是大法弟子修炼的大庙，那工地可以说就是社会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庙。我们应该珍惜师父给我们的这个修炼的环境，珍惜和同修之间的圣缘。其中师父帮我们拿掉了修心过程产生的业力和体力劳动中转换的业力，又把无量的威德留给了我们。我们只有精进实修，多干活，才能对得起师父这宏大的慈悲。最后，以师父的法和同修共勉。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你怎么算呢？哭也来不及了。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该做什么样的人。 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5日。我今年85岁，如何做人？过去有明君贤臣，几千年的优良传统。现在呢？假大空，贪婪，淫乱，专横。那指导做人的经书当下有吗？有，有法轮大法。只要去看转法轮，就会回归传统，同化宇宙特性。下面讲点自己学转法轮后的点滴体会。一，走正道，守本性。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几乎人人都是业滚业滚来的。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不知有多少有多大，几乎谁也说不清，最多只知道这一生。我为治病杀狗就有几十条，还不包括其他生物，只杀狗的业就不小了。按有业就得还的法则，修炼后在我身上还命还业的事不少，而且不断发生。我曾车祸两次，病态两次，高位摔下六次。由于师父时时处处的看护，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修炼后2006年，那年我72岁，一次在城边的大马路上，马路两头没车时就过马路，人还没到马路中间，一辆小卡车如飞镖似的把我撞倒在地，路旁的人也围了过来，司机下车问怎么样，我说没事，你走吧。可围观者堵住小卡车不让走，说把一个老头撞倒在地，人都爬不起来了，把衣服都撞破了，你赶快送医院吧。我想司机是有急事，他不会故意撞人的，对大伙说了。可大伙还是不让司机走。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修炼人没事的，但他们不信，于是我对他们说，那我们到街边去讲好吗？先让车走。司机走时对大伙说，我今天真遇到好人了，丢下100元钱走了。大伙把我扶起，一同到街边。他们对我让司机走了很是不解，说人被撞倒，屁股腿根被撞伤，裤子被撞破，身上的伤得治呀，你什么都不讲就让车走了，使人费解。就算100元钱赔裤子过得去，屁股腿根被撞的伤的问题，我说好，坐下后我跟你们说说吧。伤不治钱不要，是不是傻呀？毫不费力就能得的钱不要，按现在社会讲是傻，有伤不治把车放走了，那治伤就得自己掏腰包，不傻吗？是傻。我说司机不是丢下100元钱吗？那点伤其实忍忍就过去了，无关紧要，你认为有事就真有事的。我被撞就是因为他有急事，车才开那么快出现的嘛，再纠缠他的事就受影响。我们修炼人是为别人着想的人，不能为难人，得按法的标准要求做。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能够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原因，从而先正自己。我被车撞在地不是无缘无故的，总有我自己的原因。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要赖在那里不起来，能不能赖到钱？能。何况屁股大腿部被撞伤一大块，衣服都破了，还得不到钱吗？如果去医院搞钱更多，现在一般人这样做了还会说你有本事。我们修炼人这个钱是要不得的，如果得了钱或者去了医院，说不定就爬不起来或者瘫痪下去了，不仅自己的业没消，还要失德。听师父的话就不会有事的，我不会花一分钱， 也不失德，是傻吗？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就是告诉我们遇到问题时，看你怎么去对待，用好心还是用歪心，用好心得好报，有事便没事，用歪心遭恶报，没事便有事，小事变大事，就是这个意思。不怀疑师父的本事，只是没修炼的人不明白罢了。他们竖起拇指说，你师父真伟大，真好。我讲了对一件事情，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不同的处理后，我想走，但他们还要我说，我就讲我的故事。我修炼法轮功前一身的病，痛苦不堪，大医院都没法治好的病，我修炼法轮功没多久就不治而愈了，还没吃药没打针，练法轮功就好了。他们惊奇地问，是真的吗？我说，修炼真善忍的能讲假话吗？他们问，那你有什么病？我说，修炼前我病得生不如死，面如土色，一身冷痛，肌肉萎缩，关节变形，腰腿部神经被压抽筋，冷水下不得，酷暑炎天，着冬装还烤火，病名一堆，白血球少，血小板少，类风湿，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脊椎炎，心脑血管硬化等十多种顽症。我的病虽不是绝症，但属医院医生头痛的顽症。腰部神经，腿抽筋似刀刺，这状态说来就来了，又无先兆，腿抽筋就倒地，到哪就倒哪，没时间地点由你选择的。中医西医土法人间办法用尽了都无济于事，治疗上又有矛盾，治类风湿影响白血球少，治白血球少影响类风湿，而且还病因不清，类风湿与白血球少这两种病的病因都弄不清楚，白血球为什么少，大医院专查一个月都没弄明白，只否定不是白血病癌，类风湿的病因也弄不清，所以治疗更是难上加难。白血球少，抵抗力差，就感冒不断，心病感冒上身，老病加倍，因此痛苦不堪，生不如死，真不堪回首啊。1996年我有幸得大法，修炼法轮功没多长时间，身上的痛苦不知不觉好了，我现在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老当益壮。我现在，当时2006年，72岁了。按说人老了不如壮年，我却倒过来了，与那时比完全是两个人了。讲实在的，不修炼大法，我人早就没了。我的身体，我的幸福都是大法给的，是师父给的。我现在无病一身轻，给子女减轻了麻烦与负担，给国家节约了医药费至少几十万元。过了些天，我又去了那地方，见到了为我抱不平的部分人，又过来好几个人在一起谈，你练法轮功是不是练出病来了？意思是该要的钱都不要。我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的人不能那么做。为什么？一，修炼人不能讲假话，要讲真话，要做好人，为别人着想的人。二，做人要讲天理良心，不能做亏心事。修炼人是修真善忍的，讲假话不讲真话还讹人的钱是好人吗？三，修炼人是明白得与失的法理的，你得了不该得的钱，你得了不该得的东西，你就欠了人家的。比如像欠人债一样，欠债就得还，用什么还？修炼人用自身的德去还。德是什么？德是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比金银财宝还宝贵，用金银财宝都买不来的东西，而且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所以你讹人的钱是个大大得不偿失的事情。 当然不修炼的人是不明白这个理的。当你明白了施与得的法理时，要你干你都不会去干了，当然就不能讹人了。他们说，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还打压？我说，这是你们不明白的问题，那我就讲讲为什么。一是江泽民是个两奸两假出卖国土的卖国贼，心眼小妒忌心又大的家伙，什么三讲，上上下下层层官员讲了几年，有多少人听他的，有多少人信他，更没有人崇敬他，他妒忌的越不行。二，共产邪党搞的假恶斗与我们修的真善忍是反的，他能容得下吗？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做事先为别人着想的好人，而那党是光说假话，光干坏事，还要称伪光正，所以在不讲法律、不讲事实、不讲真理的情况下，编造谎言，诬陷打压。无论是车祸，还是高位摔倒在地，脑溢血还是脑充血，这只是表象，其实是要命的，都是因为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债不还，业力不去，那怎么行？当然得还。怎么还？修炼人有师父，就不是真要你还命了。把命还了，怎么修炼？你只要正念正行，信师信法，其实是师父给化解了，承受了。不修炼是不清楚的，也是做不到的。儿女们见到我身上的事实，是承认的，是佩服的，认识到了大法的超常。他们说，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太伟大了。肯定地说，只要信师信法，什么凶事险事都能化险为夷，修炼大法真幸福。二，讲真诚不推责。我家住六楼，家人在楼下要车库钥匙，我就将一串钥匙从家里六楼窗户口丢下去，结果一串钥匙没落到空地上，而是落到一辆高级轿车的车棚上，打坏了玻璃。我不知车主是谁，车主也不知道是我打坏的，当时没人在场，也没人看见，也就没有证人。有人还要我这么做，不承认就没事，就是找着了也没用。作为修炼人不能这么做，修炼人修的真善人，是讲真的，讲善的，而且要替人着想的人。为了利益就可以不讲真不讲善了，那你还是个好人吗？是替人着想的人吗？当然，我得主动去找车主。找到车主后，我告诉他车子玻璃是我打坏的。车主很吃惊地说，我没找你，我也不知道是你，你反而找我来了，那你太好了，我还从没见过你这种好人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法轮功真好啊，怎么还打压？这是江泽民共产党容不得好人的问题。共产党搞假恶斗，法轮功讲真善忍，他容得下吗？法轮功修心向善，强身健体，升华道德，做好人，打压不下时，还无中生有地制造天安门自焚，污蔑陷害，栽赃法轮功，这就是人民搞不清楚了，到底法轮功好还是不好。我今天来就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我不来你也找不到我。是，共产党容不得好人。接着我把车带去修理，换上玻璃，付钱4000多元。车主说，你真是好人，法轮功真好，谢谢你。我再讲真相，他连连点头。三，地砖变海绵。一次往墙上挂钟，钟的位置一般高于人，需要搭板凳或梯子才能挂到。那次没搭梯子，搭的板凳，一个板凳还不够高，还要再搭个板凳才能挂到。站到第二个板凳上，几次也没挂上钟，钟眼在背面看不清也看不到，挂又没挂上，再挂又没挂上， 但又不甘心，继续挂，再挂又没挂上，再挂连人带钟一下摔倒在地板上，结果怎样？我一个80岁的老头一点事都没有，从两个凳子上摔下，倒在地板上，人落地像摔在海绵上似的，觉得好神奇。瓷砖变成了海绵，这怎么回事？一下明白了，是师父保护弟子，要不摔死了。不仅人没死，而且毫发无损，手里拿的钟也没有一点损失，真神奇了。师父保护80岁的老头摔在地板上，却毫无影响，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20多年时间里，钟换电池、图、字、像的更新，摔倒若干次，没一次有事的。这就是修大法师父保护的结果。修大法太幸福了，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棒喝去惰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5日。今天早上晨练又没有起来，放在客厅里的闹钟响的时候一点都没听见，早上天快亮时分醒了，睡眼朦胧的看了眼时间是5点多，但是主意识很弱，仅有微弱的一点点意识告诉自己应该起来，但是那一刻感到躺着真舒服，也想不起来发6点的正念，就这样躺着迷糊中，突然有两句话打入脑海，你自己要当心啊，我传给你这么大的法。我从迷糊中醒过来，从床上坐起来，在心里反复想着两句话，突然意识到是师父打入我的脑海的，因为在这旷域中只有师父在传大法呀。我心中大惊，又惊又怕，顿时感受到了这两句话的沉重分量，一下子明白自己这种状态危险至极，是师父在棒喝我。依稀记得在师父点化前还做过一个梦，使劲的回忆终于想起来了。梦中我与常人朋友在一个类似水池里边游玩，我漂浮着悠荡着，感到无比惬意舒服，岸边有两个人，像是两个男的在那坐着看着我从他们面前飘过去，往回转时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我悟到那是旧势力，梦中正是点化我迷于常人中任由安逸惰性控制自己，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师父看我这个状态太危险了，心里急啊，恨铁不成钢，只得用这种方式让我醒悟，真的是愧对师父慈悲苦度。修到如今还在练功这个问题上让师父为弟子操心，想想自己今天的状态，不只是今天，长期以来我练功就是这状态，坚持练几天就放松了，再精进一阵子然后又放松了，不能坚持，一觉睡到大天亮，夜间12点正念晨练，早上6点正念，都睡过去了，这是常有的事，时间长了突破不了，也就越来越麻木了，找自己是主意识不强，被安逸心惰性控制着，被困魔钻空子，操控的神魂颠倒，找不到自己。师父让我当心，当心什么呢？当心长此下去被旧势力抓住迫害的把柄，当心兑现不了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 当心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万古机缘。师父传给我这么大的法，而我怎么就都不知道珍惜？师父把宇宙大法都传给了我，我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好？为什么连修炼人最基本的练功都做不好呢？我这样能算一个练功人吗？有这么大的法在，还有什么观念执着心是去不掉的呢？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就是力又算得了什么呢？看了明慧网2019年10月11日刊登的《天天晨练是一天精进的开始》，令我羞愧。跟同修比起来，我真的是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同修在文章中写道，懒惰安逸心是魔性，不能养着它，必须去掉它。从那以后，再有懒惰安逸心，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它，对它坚决说不，不给它一分一秒的存活余地。当闹铃响的时候，我不再给它机会立刻起床。在法上归正自己，下决心修掉这个惰性，刻不容缓。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